南方的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罕弟兄1958年2月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the Sou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208。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仁慈的主啊，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向你倾吐我们心中的爱慕，想要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和感激，感谢你把耶稣差到世上，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了，无辜的为有罪的人而死，在地上人们给了他人所能给出的最低贱的名字，但当你把他接在你的手中使他复活时，他就得到了所能给出的最高的名字。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但现在他从宝座上俯瞰天堂。神让我们祷告，在你今晚俯瞰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们，让你的恩典安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极度的需要你的灵，我们要为罪人，为不信者，为那些自己软弱而离开神家的人祈求怜悯，愿他们今晚回转，走上归回的路。主啊，医治病人，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同在，愿今晚我们离开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有一件事我可以说的，那就是今晚人们来教会并不是要在这样的夜晚被人看见的。我们南方人在这样的晚上那本来会待在家里，但这个正说明了你们爱主。那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你们，那你们确实爱我们可称颂的主。那明天的聚会，我想我会在一位弟兄讲道之前去他的圣经的课堂上来讲几分钟，那然后明天下午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那明天晚上是我们这次小聚会的最后一场。那我只是相信神，相信无论我去哪里，那在美国各地那都可以找到信心，找到就像我在这里找到的一样的人。没错，那所以我收到了几个大的聚会的预定，那然后要去海外，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如果你是这里的访客，是从别的城市来的，我相信萨姆罗尔弟兄会很高兴你们明天能来这里，也许给孩子们还有所有人那提供一个课程。那如果你不在自己的教会，想自己选择一个教会去的话，那我可以肯定明天早上这里会欢迎你的，我相信那这里一定会欢迎你的。那今晚是有录音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你们这些有录音机愿意听见你们的名字还有圣灵在队列中对你们说了什么的人，在这里的莫瑟弟兄，我在聚会中的一位负责录音的同工，那还有高德弟兄，他们负责这些的磁带和书啊等等。那明天那他们就没有了，因为那我从来不允许他们在星期天卖书，不做任何这样的交易。所以今晚如果你们愿意那么做，那想要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会很高兴的。那我想来转过来从这本可称颂的圣经中来读一段的经文。若主愿意，明天下午或者明天晚上，我要请那位福音歌手，我相信他是这里固定的唱歌的，那高登弟兄，那我今天早上拿到了他录的歌，那我真是很喜欢他的唱歌。不好意思，那还有那些唱歌的姑娘们，让我想起了我妻子， 那还有我的小姨子，那在小金旗会堂的时候，他们也是唱，组成了一个小三重唱。那弟兄在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从前，我的眼睛那真是离不开那个场景。那所以我想邀请他明天晚上唱诗，如果他愿意的话，那在钥匙这边信息之前来唱。若主愿意，我想传讲心灵的钥匙，那就在一直聚会之前讲。那今天下午当我在酒店房间里边思想的时候，那刚好有一个小的题目那落在我的心里。那个题目我以前用过，但我想也许今晚那把它拿出来，那仍然是很好的。那在房间里边祷告之后，来到这里的讲台上，在异象的恩膏下为病人祷告，那这跟讲道的灵是不一样的，那是一样的灵，然而是不同的恩赐。那所以当你从一个恩膏底下出来切换到另一个恩膏时，那你不会像直接进来就开始祷告队列那样有效。那当我们举行这些小型聚会的时候，这种方式太直接了。我喜欢给他们讲三个晚上的道，让他们得到祷告卡，让他们拿到并且一直拿着祷告卡等候进入祷告中，然后再开始一直聚会。那样那就是直接进来直接坐到台上去为病人祷告。但是那很多时候，那你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们没有给太多人祷告？那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能在祷告队列里面坚持的更久一点，但是接下来还有一场聚会，那你们不必像我的妻子和我的同事那样忍受我，那这肯定是一件让你受不了的事。那任何一个懂得圣经的人都会意识到，那个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凡人，那有这种超自然的事情临到，那简直就像要了你的命一样。那你们知道，在圣灵感动下讲20分钟的道对你的消耗，那人们测试过，在圣灵感动下20分钟的传讲所消耗的，比用铁锹镐头干8个小时的体力活还要多。20分钟，想想这种差别。那么一个异象呢？一个异象比2个小时讲道对你的消耗还要大，就因为那他让你到了一个地步，那我不需要说我明白那个，因为我不明白，那别人也不明白。那我们只能说，主啊，你对我们真好，我们感谢你。我们能说的就是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来解释的，我们只能够来接受。那我想读马太福音12章42节，那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也许你们的牧师在这段经文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来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耶稣刚刚被人称作别西卜，他的事工受到了质疑，他分辨出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那我们知道，那今晚他仍然了解我们的心思，还有正在思想的东西，这很奇妙，很多安慰，不是吗？在天上你思想的声音比你在地上所发出的声音更大，因为他能辨明人心中的想法，他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更锋利，甚至心中的想法都能刺入。那他知道万事，那所以他能在神的应许下释放一切。那耶稣说，我唯有先看见父指示的，我才能够做。那父会把事情显明给他，然后他才会说出来。那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我们今天这一群何等荣幸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历史要结束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那有各种的主义，那各种不同的信条，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代，然而在这一切当中，我们的神却乘风破浪而来，在我们面前证实他的道。那伊斯兰教徒 那他们是世界上信徒数量最多的宗教，伊斯兰教徒的人数是基督教的三倍多。那佛教徒比基督教包括了天主教还有所有教派的数量都多。基督教在世界宗教中那不是第三就是第四位，但所有那些宗教那他们能证明的都只是一些心理上的相信。那说穆罕默德是个伟大的人，他死了那还会再回来，但只有一位，他说我有权柄舍了我的生命，有权柄使得复活。那然后他在复活后证明了这一点。那或许会有虚构的故事说他从来没有复活过。那前段时间那当雷克德弟兄，他叫什么名字佩里斯雷克德到我家里来。那佩里斯雷克德是个浸信会的，那他来到我这里说，布兰弟兄，我知道那里曾是浸信会的，你应该是照着浸信会所讲的来看待真理，那你知道了。他说这些五旬节派有什么呢？我说圣灵的洗。他说我六岁就被神呼召了。他说我去过很多地方，我母亲在家里叫我。那当我拿到我的学位，那我艺术学士学位时，我想我会在那里找到基督。那当我拿到了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在那儿找到基督。当我拿到法学博士的时候，我以为我会找到基督。但他说我有足够的学位，几乎可以把你的墙都贴满了。他说但基督在哪里呢？就在任何一个学位里边我都没有找到他。那教师们都错了吗？我说自己是个没文化的人，那我当然不愿意说老师们都错了。那他们告诉你的是真理，但并不是全部的真理。基督不在学位里，基督在信心里，相信他在基督这个人里。那他给我讲了一个那从小长大的伊斯兰教徒的故事，我相信这是在他们宣教的时候遇见的，我相信是在苏丹宣教团对吗？伟大的苏丹宣教团。那这个伊斯兰教徒那在他回去的路上，雷克德对他说，先生，那他接受了一些教育要回印度了。那他就说你要回国工作去了，那也许是做一个电气工程师，那或者那从事他所学的什么。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带一位主耶稣与你同去，取代你所敬拜的那个死去的先知呢？那他说，善良的先生，你们的主耶稣能为我做什么会比我的先知所做的更多呢？他说他们都写了书，那我们称我们的书是可兰经，你们称你们的书为圣经，我们都相信这些书。他说，先生，我们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你们的先知穆罕默德还在坟墓里。他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吗？我想看到他。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呢？雷克勒先生说，他活在我的心里，那人说穆罕默德也活在我心里。他说那我们借着知道这个而拥有喜乐。他说那雷克勒先生，伊斯兰教可以产生跟基督教一样多的心理学。他说我们可以像你们一样的大声喊叫，大声的吼叫，像你们一样用力的跳舞，那一切都可以。他说但我们伊斯兰教徒正等着你们这些教师们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穆罕默德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只是承诺了死后的生命。他说但耶稣向他的教师们承诺说，他所做的事儿，他们也要做，我们就等着看你们做这些事。雷克勒先生说，那也许你在想的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经文吧。他说那只是其中的一处。是的，先生。雷克勒先生说，那比较好的教师都知道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开始就不是默示的了。那所以他说你们看的是什么书啊？整本可兰经都是默示的。雷克勒先生说，他用脚踢着地上的尘土改变了话题。没错，因为他知道只是跟伊斯兰教徒聊了聊，他被打败了。他说，布兰弟兄，我到这来是要寻找一些有关神的东西。那莫里斯雷克勒弟兄 那的同学，那佩里斯勒克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并且在了传福音的施工中有迹象和奇事随着他，因为他相信，他在饥渴慕义，神说他们必得饱足。这道是真实的。那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中，那他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他们一直在谈论他。那每一次在哪里有超自然的事情成就，那里都会有一群混杂的众人。当摩西行超自然的事时，有一群混杂的人跟着同去了，那这带来了麻烦。那当超自然的事成就时，总会有混杂的众人随着。那这个复兴正在进行，也有混杂的众人。历史学家说，奇怪的不是马丁路德对抗天主教会后却还不受刑罚，而是他能在随着改教来到狂热中仍然保持头脑清醒。所以你看到这，那伪造品所宣称的是什么呢？它只能证明在某处有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你看到有人模仿信仰时，只要记住，一定有人持有真正的信仰。但是看到有人假装有圣灵的时候，一定有人真的有圣灵。是的，你去了印度，你会发现那所有那些的小丑都躺在钉子上，那做一些的事儿来挣钱，那些是小丑。但在那里内陆的地区，确实有一些真诚的人，他们自财自商，想去满足他的神灵。那事情总是有正反两方面的，有假有真，有咒有业。那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是世界的光，那今晚他也还是世界的光。除了可称颂的主耶稣，没有其他的光可以带领你走出死亡的阴影。那神在所有的时代都有属他的人，在每个时代那都有他的施工。神是超自然的，那当神出现的时候，超自然就发生了，因为他是超自然的。那他的子民总是在超自然中寻找他，因为当他们成为神儿子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神的本性。那借着这个，他们就拾起信心相信他，那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理。不管那事情看上去有多么的矛盾，那就像旧时的亚伯拉罕一样，他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因为神如此说了。那而且随着他越来越老，那孩子神已经应许了他25年了。圣经说他在等待应许的时候，却一直变得越发的刚强，因为那将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了。而我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却无法等候神一个晚上。那如果他不在我们身上行一个显著的神迹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来明白信心真正的含义。那信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那即使你残疾的手没有好，即使瞎子的眼睛没有看见，那信心仍然庄严地站立在你的心中。那在那里，你会称任何与信心所说相反的东西为无有。那当说到混杂的会众，耶稣说，那他开始对他们讲其他时代的事，就是神从古至今如何一直做着超自然的事。那他谈到了先知约拿，然后那他又下到那讲到了一件的事情，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15到20分钟里边，那将这个想法建立在这上面。那这是在所罗门的时代，那在所有的时代里，当神把一个恩赐提供给百姓，而百姓拒绝的时候，那只会让那些百姓陷入混乱。但是当百姓相信并接受神所提供给他们的东西时，那群百姓就会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他在自己的事工里边，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时他们并不明白他们的日子，我只是在想，我们美国人是否知道神眷顾我们的日子。那我干脆现在把这个说出来吧，因为圣灵似乎把这个放在了我的心里。那要小心，撒旦会告诉你说哪有一些伟大的事情会在另一个时代到来，或者叫另一个复兴到来，而你可能正生活在你所能得到的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也许就是现在，那事情总是这样，他们来了，复兴已经过去了，他们却不知道。那是我自己，我相信我们已经在末了了，我并不期盼别人，而只是盼望主的到来。我相信在这圣经中所应许的一切都已经应验了，我相信我们正在得着最后的呼召。这就是我夜以继日的站在台上劳累疲乏的原因。那你知道这不是为了钱，那这不是为了人气，我避开那些的东西，而是因为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驱使着我。我知道的是圣灵，那让这信息在全国来回的梳理，直到每一条鱼都被福音的网捕获。注意，如果百姓接受了，那接下来就会有大的复兴，那还有大的喜乐的时刻。那他正在讲到所罗门，那神兴起所罗门，他是基督的预表，大卫的儿子，并且给了他一种恩赐。哦，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在这恩赐的周围，那他们何等的喜爱这个恩赐，因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那任何恩赐都不只是给一个人的，而是用来服侍的。他要成为百姓的仆人，向他们来传道，那用神给他的恩赐来服侍。那这不是为了他的利益，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那神兴起所罗门，给了他一个伟大的恩赐，那百姓都围绕着他。那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撒杜盖人，不管他是来自那法利赛人的群体还是撒杜盖人的群体，那或者是那什么教派，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围绕着一个原则，神所做的事。那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又告诉另一个人，直到所有路过的人都开始听说这件事，他们就把这消息带到了自己的国家。如果我们今晚在美国的教会中，那只是把好消息那这样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该是一件多美妙的事。那是神在这里向我们显示的美善，从一个国家席卷着另一个国家，那该有多美妙。但我们太分门别派了，因为他不在我们的宗派里，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神总是拣选一个人在这个人里面做工，而不是选择一个宗派。那告诉我，哪一次神曾把自己圈在一个宗派里？神在各个时代都是通过个人来做工的，绝对是的。那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历史中，神总是在宗派之外兴起一个人，并祝福那个人，给他一个事工。那从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那一直下来，在各个时代都是这样。那教会之外的人，那因为在他自己那变得像一个宗派时，神就不能再在他里面运行了。 那他长出了老茧，搞出了自己的教义，然后画下了句号，说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再没有别的了。你们的教义表如果是用逗号结尾，那没问题，说我们相信的这些，然后再加上我们能从神那里边听到的更多的东西，那就没问题了，那里就是跨宗派的了。哦，那人们是如何，那这就是为什么信息无法冲击到它应该冲击到的地方。那我在那里想到耶稣是如何讲到所罗门的，那来来往往的人，那他们听见了这个信息，那在当时已知世界的极处有一个妇人，那她是一个女王，一个异教徒，远在示巴，那她听说了，那每个经过的人都说你真该上到以色列去，他们的神为他们兴起了一个大有恩赐的人，那这个恩赐真是太奇妙了，那是一种辨别的恩赐，我们真是应该看看他怎么运行的。那你知道圣经里边说信心是从听来的，那每个经过的人，那看见所罗门那借着辨别的恩赐所行的伟大的神迹，那终于这个小女王她开始变得饥渴，她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时那有人走了过来，哦，他说你真该看一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神，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位全能的神，那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团结在恩赐的周围，没有人说什么来反对他的，每个人都相信。哦，如果教会能做到那样，那岂不美好吗？然后那注意，那小女王开始渴望能见到这个，她想要看到这个。那你知道全能的神他的大能就是这样的，当超自然的事情成就时，每个真正与神相合的心都渴望看到。人是一个超自然之物，他从那黑暗的幔子后面来，他要走到那黑暗的幔子后面去，他渴望看到幔子另一面的事情，想要看到他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那一个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渴望这么做。那前段时间在加利福尼亚，那我乔装坐在一场聚会里，没错，因为有弟兄在讲道，那我只是坐在那儿，那穿的有些不同，那我刚好坐在了一个圣公会的传道人旁边。那台上的传道人那讲了一个半小时，那他回到了幕布的后面，让助手给他换好的衣服再出来，因为他出汗了。那这正是那位圣公会牧师想要的，他说他的行为不像一个基督的仆人。那我自己也觉得他不太是，但我肯定要支持我在讲台上的弟兄。我说我觉得他没问题。他说你是他们中的一个吗？我说不属于这个教会，不，先生。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许多年前，那我敢打赌呢，这人不是圣公会的，是长老会的。那他说我们有这个西海岸最大的教堂，那我们什么都具备了。他说但基督教科学派那这个异端出来了，那他们毁了我们的教会。他说看起来这个家伙似乎要毁掉基督教科学派了。那我想那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讲点我的看法。所以我说先生，如果你们长老会能给孩子们喂生命的粮，那你们就仍然是领先的教会。但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神能够从这些石头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他必喂养他的教会，他应许过要这么做。哦，永生神伟大的作为。那这个小妇人 在他听说了这件事儿以后，他认为他要亲自去看一看。那这是个搞清楚事情的好的方法，不要只是听别人的话，而是自己去看清楚。那在这个诚实的心坐下来，敞开你的心，说出啊，现在来对付我吧，用圣经来检验，看他是不是正确的。那他决定，那他要去，因为道已经种了下来，他渴望看见。我希望你们注意，那就像那个妇人一样，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也都是这样，那你需要付上代价的。首先，那他一开始他就是个女人，那他必须穿越沙漠，那他不是坐着有空调的凯迪拉克，也不是坐在什么大而美丽的豪华的车厢里，而是坐在骆驼背上。你看看耶路撒冷和他所属的那个国家之间的距离，他骑在骆驼上，那至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来到所罗门那里。而我们开着一辆好车，开1英里的路去参加祷告会都很勉强，多大的差别。那大多数时候，那对于神的恩赐，我们会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没什么，琼斯博士说什么什么，那这就解决了。这就是我们一无所获的原因，这就是今晚世界的问题，这正是今晚教会的问题。巴不得他知道自己的日子。那注意，当时在沙漠里有以实玛利的孩子们，他们是强盗，那女王不能不考虑这个，他可能会被抢劫的。所以他说，那我要亲自去看一看，如果这是真的，我就会尽我一切的去支持他。他把金子和乳香装在他的骆驼上，他真的带来了奉献。那如果那是真理，他想要去支持的；如果那不是真理，他就把礼物再带回来。但这对当时在沙漠里的那些阿拉伯人来说，这是多大的一个惊喜。那抓到从那里经过的小商队，那这商队配备了几个小士兵，那这个女王骑在骆驼上面，那身边围绕着使女们，那这些人会骑着马横扫下来，将那些珍贵的财宝全部据为己有。但如果你心里有一种想要见神的饥渴，那么再多的从折磨之地出来的魔鬼都无法阻挡你去见神。神会在没有路的地方开一条路。如果你真的想要见他，心里诚实的话，他必须得考虑这些事情。但当信心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时，那就没有地方给惧怕了，惧怕被除掉了。他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要看看那个恩赐是否正确。于是他将金子等贵重的东西驮在骆驼上，那他骑上骆驼出发了。那也许是在夜间行进，然后在撒哈拉大沙漠中那凉快一点，那意味着是那穿过那沙漠而来。哦，这是怎样的代价，这是何等的旅程。但是那如此的志向才是占据首位的，因为在他心里有一种饥渴的东西，想弄清楚那里是否真的有神可以回应的。那他还不是个基督徒，他是个异教徒，那所以他是要来搞清楚这位神的。那事情已经一种奇妙的方式向他展示了出来，那是一个行超自然之事的神，那所以他来了。那当他那去到宫殿门口， 他来不只是做个十五分钟，然后说啊，我要看看该如何行事，如果我不喜欢那我就回去了。他卸下了骆驼，支拉好帐篷，一直待到他幸福了。哦，如果男人女人都能够这么做就好了，那就不会因为传道人说的东西跟你的神学观点有点不同，那没听几分钟那就带着自己的想法溜走了。如果你单单的相信并且坐在那儿，神就会向你启示着自己。哦，我参加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所以我就走了。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一直看下去，我喜欢这样去看下去，证明他，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理。如果他不是真理，那就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但如果他是真理，他就值得我们每一点的付出和每一分的努力都投入进去，侍奉真实永活的神。于是他上到那儿，卸下骆驼，那他来是要待在那儿一直到事情结束了。那他像是在聚会的第一个早晨，那可以看到这位小女王，那他看到所罗门出来坐下，当他坐在那里时，那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些难题。那我可以看见那女王站在后面的角落里，或者是站在了大宫殿院子里边的某个地方，然后所罗门坐在那儿，那有人进来，那他看见永生神的灵在人的心里运行，赐给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哦，这一定让他的心激动。他说这上午的聚会太伟大了，我相信我一直待到晚上的聚会。所以当所罗门再次坐下来的时候，他看到神的灵在那人里面运行。哦，这一直在建立起更多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信心。那终于过了一会儿，那就彻底信服了。那之后他去拿来他的奉献，他亲自把奉献摆在那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所听到的都是真的，甚至比我曾听见的还更多。他留了下来。发生了什么？耶稣提到了那个女人，他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听了之后他来查验，他发现果真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他要起来，定你们这群自命不凡受过教育的法利赛人的罪。你们本该知道这其中的差别，让你们却拒绝了。我作为基督的仆人谦卑的这么说，我相信非洲的霍尊都人会在审判之日起来定着美国的罪。因为如果这些大能的传讲、大能的复兴、伟大的迹象能像在这个国家一样席卷非洲，他们早就悔改了，每座山丘上都会燃起胜利之火。但我们却在周三的晚上还有祷告会的时候待在家里边看一些我们甚至都不应该在家里边打开的电视节目。那么尽管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却还是每天行走在罪中，否认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那日将会怎么样呢？当那个小女王在这世代兴起的时候，那甚至有些人都不愿意从城里边过来，甚至都不愿意走过街对面来查验一下看他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如果这是对的，让我们全心都投入进去，如果这不是对的，也别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这不是神的道，那这就是错的。如果这是神的道，是神的应许，神就义务持守他的应许，他就会持守他所说的每句话。那如果他对我们那么做，就说明他今晚真的把恩赐、呼召和启示赐给了教会，这样他就能来到百姓的面前了。 他的医治，那这里的每一个人现在都得了医治。圣经说你们是的，这扇门里边的每一个罪人，世上的每一个罪人都已经得救了，从耶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你说伯兰弟兄，我十年前得救了，不，你只是在十年前接受了。他在1900年前就除掉了世界的罪，但是你个人对已经完成这工作的信心带来结果。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那你就会死去，没有怜悯，因为你已经这样评判了神的儿子。如果你今晚病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这是个过去式，不是说我按手在你身上，也不是其他传道人按手在你身上，而是你个人对基督已经完成这工作的信心。肯定的，在圣经时代，当他们看到圣灵的彰显时，他们把人放在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的渔夫的影子里，那就是使徒彼得。结果他们就得了医治，他们相信了，那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医治他们，因为那只是一个人。但医治在于他们本人对那人里面的基督的信心。哦，神啊，我祷告祈求你今晚应允，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主耶稣的大能和他圣灵的彰显，并接受他，得这医治和拯救。我在想，今晚当我们低头坐在他威严的同在中时，你们能不能像那个小女王一样，你们能不能展现出那样的简易，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读过什么经卷，他只能去相信一个见证，那这花了他3个月的时间才知道这见证是真是假。在那里他的心得到了满足，今天他在人类中是不朽的了，他在荣耀里并在审判中复活，与那个有机会接受却没有接受的时代一同复活。那耶稣怎么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甚至今晚，那我是怀着尊敬和谦卑的心这么说的。那我相信你们愿意，那等我说一下的不认为我是在亵渎神。今晚在我们中间有一位比当时说了这话的那位更大，因为他是一位荣耀的耶稣。他说你们说话干犯仁慈还可得赦免，但那圣灵来做同样的事时，说一句干犯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死了又复活的，今晚在神的面前得了荣耀，他以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的样式回来，住在我们里面运行，证明自己就是那同一位主耶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并且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要做的比这更多，又往父那里去。那接着这段经文的亮光，我在想，如果你今晚来了，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是否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现在请为我祷告，我要在这里向基督举手说，我没有过一个正确的生活，主耶稣，我求你怜悯我。在这建筑里边有谁在人群里边或任何的地方，只要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不是基督徒，请你纪念我，我想要正确，我今晚来这里是有一个目的，我来这里我听说了这个，因为你一直在传讲主神给教会了一个恩赐，我肯定不想在那天被留在外面，我不想在我来到河边的时候有任何的麻烦，我想确定我是对的。巴兰弟兄，请你在祷告里边纪念我，你可以借着举手来作证。 那被盗，神祝福您女士。还有谁吗？那等一下，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先生，很好。还有谁吗？神祝福您女士，祝福您。本来弟兄，我在这里向神举手。我现在说出啊，今晚我也许是穿过雪地来到这里，就像女王穿越沙漠一样。也许这是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曾听说过这些事，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本来弟兄，我希望你祷告，让我的心能谦卑，使我愿意并有能力来接受基督的灵。请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天父，我们为这些举手的人祈求怜悯，求你现在为每一颗心行割礼。我可以站在这里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来讲道，然而主神呢，你的一句话就比世上所有的传道人多少年来所说的都更多。这是你的一句话。哦，主啊，我们饥渴的心确实是渴了，我们的魂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今晚现在的很多人举起了手，他们希望得着纪念。神，我祈求你今晚将你极其丰盛的恩典赐给他们。求你祝福这会堂里边的每一个病人，就像我刚才对他们说的，主神啊，我祈求这不只是进入他们的头脑里，而是进到他们的心里，即他们已经得了医治。你的能力在格格他那满足一切的献祭中带来了这个，那里是赎买还有能力被赐下的地方。那伟大至高的献祭已经完成了，愤怒的神所要求的得着了满足，他们称义了，信徒接受了你为他的罪还有疾病所设的挽回祭。哦，不朽的造物主啊，求你在这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站在附近，使你的道不会被人查明说是不真实的，而是让你的道被彰显出来。哦，永恒可称颂的神呢，就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今晚为这小群那敢于穿过暴风雪来到教会饥渴盼望的人祷告。他们知道他们是从某处而来，要回到某处。哦，主啊，将每个人的信心锚定在哥哥他和我们可称颂的主身上。他在地上时他如此的行了神迹，通过辨别他们的意念，那比如告诉腓力他在哪里，来表明他是弥赛亚。那里时他见到拿单叶，他只是这样告诉拿单叶说，他在树底下又叫出了彼得的名字，有夫人摸了他的衣裳，有撒玛利亚夫人不明白他到底是谁，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但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的时候特别做这样的事。那之后他便可以说，来看这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主啊，求你应允，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后，愿这个教会能有这样的见证。父神呢，你听我的祷告，洁净并应允这些话，使这些话在每个人心里边成为生命。因为如果你人的样式站在这里，人们也必须得有信心才能得着你同在的益处。等你来到你自己的城市加百农，你到了拿撒勒，再到加利利，还有周围许多地方时，他们说，我们听说你在别的地方行过事，现在就行在这里吧。结果许多大能的事你不能做， 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不信。我们知道这就是起初的罪，就是不信，不信也是唯一的罪。佛，我祈求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你必祝福我们，你允许我所拥有的这小小的恩赐。我祈求你今晚大大的做工。主啊，如果人不能很快的抓住并相信，那有什么益处呢？愿这个能激动传导人们的心，愿他们能够兴起，举起他们软弱下垂的手，愿教会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救赎已尽，怜悯已经启示出了自己，接下来将是对那些弃绝怜悯之恩的审判了。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了，求你怜悯我们。阿们。那请非常轻轻的来唱这首歌，我喜爱它。有多少喜爱这首歌？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弃掉。难怪瞎眼的芬尼克鲁斯比能写出这首诗歌。除你以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归。现在让我们来安静轻轻的，在灵里充满感动的来唱给主听。好的，有人可以给我们领唱吗？
别忘记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
那现在安静，慢慢的来唱。
救主，
那在灵里边敬拜。
救主，请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
你爱他吗？那举起手来，那慢慢的来唱。
救主，
神是个灵，渴望被敬拜，
听我祷告。当你正向别人招呼，莫把我漏掉。
让我们轻轻的哼唱。主神啊，你看见了这些手，这些面孔，知道这些心，在某个地方，在这些祷告卡中，我得叫出一些人来，这些人会被叫到台上。如果今晚你愿意向我们彰显你的儿子，那个称颂的主的复活，请你应允，那下面所有这些人都不会被漏掉。愿今晚每个人都能得知你救赎恩典的益处，还有你医治的能力。有没有奉耶稣的名，为他的荣耀而求。阿们。我真是喜欢这样的聚会。那您不觉得那这样就像真的被洗刷了一样吗？ 那把所有的定罪都拿走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就是他们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到的，而是随从圣灵的，就不被定罪了。圣灵赐予生命。那我的朋友们今晚相信他，昨晚有多少人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的，就是让我们看看。哦，那么这些昨晚来的人，那请先等一会儿，我想跟那些第一次来参加聚会的人谈谈。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并不声称自己是个医治者，如果这么说，我就是在说一些错误的东西。我只是你们的弟兄，我并不医治病人，我只为病人祷告。神已经医治了他们，在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得了医治。那神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的道成为真实的，就是那这些好的传道人来传道，那就是正式的，也是最初的方式。信心是借着听来，听神的道。那如果那是你想给你的敌人，那个一直是你仇敌的人，那我常常想，那如果神愿意赦免他仇敌的罪，难道他不会医治他儿女的疾病吗？那如果你把什么摆在你的敌人或者无论什么人的面前，把你的话告诉他们，他们不相信并且走开了，那你我就没有关系了。但神不是这样的，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这个教会差来了恩赐，让我们知道他的同在。我相信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已经是一个参与者，已经承担了圣经里介绍给我们的每一个耶稣为之而死的属灵恩赐。我相信现在是末世了。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并没有自称是医治者，那现在这是对新来的人说的。他说不是我做的事，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5:19，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当他向以色列人显现时，他首先是对彼得，那给他起了名字，他并不认识的，也没见过他，但他告诉了说他是谁，他的父亲的名字是什么。你们都说相信只是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腓力归信之后，他去找了一个朋友，在一棵树下的拿勒叶，他告诉他，来看我找到了谁，拿撒勒耶稣，约瑟的儿子。拿勒叶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在路上他讲给他听，就像你的朋友让你今晚来一样。当他到了我们可称颂的主的面前，他低头看了看，主召回来说，看着这是个以色列人，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这样的非常的吃惊，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时我就看见了你。这是何等的眼睛，那是在山那边30英里远的地方，但他能看透你的心，他是无所不在的，你相信吗？无所不在，无限的，他肯定是的。他说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一切，他无所不在，他有全部的知识，全部的能力，那证明的是神在他里面。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只要他们有一个属灵上的概念，那我希望我们能有几分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要看着表再讲3到5分钟，那你们能再忍耐我一会儿吗？那你知道耶稣基督整个的身体是通过启示而被揭开的吗？你知道那些写在道中的东西要从圣经的字里行间来读出来吗？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你相信吗？那我妻子坐在那边，我爱她，神知道这点。那当我在海外的时候， 他给我写信，他知道我很累很疲惫，他坐起来写道：亲爱的 Billy， 我刚把孩子们哄睡了，那今晚我在想你，一直在为你祷告。那这是他说的，但我如此爱他，他也爱我，我可以从字里行间里读出他的意思，我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瞧，这是一段爱情。如果你像这样去爱主，你就不是把圣经当作报纸来读，不是用什么神学院的解释来去读，而是把它当作一份爱情的书信来读。圣经是这么说的，那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了？你们一些人知道。那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儿向神学院的学生、聪明精明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露出来，像聪明和受过教育者的眼睛隐藏起来，就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启示出来。那注意，当约伯遇到了患难，那里以为自己那就要死去了，那除了天使来，那圣灵那降临在先知的身上，那是电闪雷鸣，他站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必在肉身中得见神。你知道他被葬在哪儿吗？那后来亚伯拉罕来了，当他的心上人萨拉死了时，那里有注意过他把萨拉葬在哪里了吗？在应许之地，就和约伯葬在一处。当亚伯拉罕死了之后，他跟萨拉葬在了一起。亚伯拉罕生以撒，在以撒死后，他跟亚伯拉罕葬在一起。那以撒生了雅各，雅各死在了埃及，但他让他的先知儿子把手放在他的大腿根上，说：向亚伯拉罕的神起誓，你必不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为什么？他被葬在哪里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是先知，这是灵里的启示。那约瑟死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骨头葬在这里，但有一天神会来造访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出埃及，带到那边的应许之地去埋葬。为什么？神的话里没有写到这一点，但这是一种属灵的理解。他们知道那复活出熟的果实就是约伯见到的那位救赎主，他会在复活节的早晨复活。在那复活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睡在地上尘埃中的众圣徒都会出来，进到城里向许多人显现。尽管去不去拥有这个世界，那在这里所有的不幸还有你想要的一切去吧，但只要把我安全的埋葬在耶稣里，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神会在他来的时候把他们一同带来。那尽管去要你所有那些形式仪式之类的东西去吧，但只要把朴素的古老的福音书照着他写成的样子，让我按在里面所写的简易来相信他，就像一个孩子能相信的那样。神做了应许，神持守他的应许，他肯定是的，每一个字儿他都持守，他必须得这么做。他在那里怎么样向犹太人显明自己，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启示。拿单也看到了，那彼得看到了，使徒们也看到了，他们说那是神的儿子。但那些受了教育的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怎么说呢？那我并不是想为我的无知来辩护。他说到那教育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那却一直都是福音最大的拦阻。没有一个酒吧能像一个受了很多教育却没有足够的智力知道怎么掌控制的人更加拦阻福音的了。是的，那你受了那么多的教育，你知道的比神知道的还多了。 你只要照着经上所写的去相信的就够了。神就是要你这么做的。那时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说那是邪灵，他是算命的首领，是别西卜启示的。那后来他去了撒玛利亚，那里有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那我们在美国是这么相信的。他去了井边打水，那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只有30岁的，圣经说他看起来有50岁，一定是他的时工让他衰老了。你相信圣经是这么说的吗？肯定是的。人们说，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而你还不到50岁。然后坐着，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他肯定是的。称耶稣为神的儿子，那他就在那井边。那这个妇人说，我们中间没有来往，那么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是不合意的。他说，那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水，你就会早求我给你水喝了。他就接触他的灵，那这是为什么呢？记住，他现在没有只向犹太人显现，只是外边啊，撒玛利亚人。那地上只有三个种族，韩闪亚佛的后裔，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那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半外邦人。那注意，那注意，那三个儿子，那他需要在这里彰显自己。那里听说过彼得有钥匙，他在五旬节用钥匙打开了，他在格林罗的家向撒玛利亚打开了，然后就去到了世界。瞧，那耶稣在一个便便的灵中，他彰显了自己，说出他们心中的秘密，说出他们去过的地方。这是犹太人做了，他们信了，其他人没有相信。现在的转向撒玛利亚人，他对那妇人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没有丈夫。没错，你就有5个了。现在跟你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那你们新来的人，注意这里人现在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他是谁，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妇人跑遍全城，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的迹象吗？如果这事他向犹太人显明自己的方式，那就禁止他们往外邦人那里去。那多少人知道这个？那外邦人那里你们不要去。而他向撒玛利亚人显明了自己，圣经在希伯来书13:8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有义务向外邦人做出同样的显现。现在是外邦时代的末了，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那么神就要在这里证明他是公义的。那愿他今晚来到这里，向着谦卑的仆人显明自己，因为我们相信他，爱他，接受，愿主应允。那昨晚我向我们先叫出了卡号啊，我相信我们是从1叫到了15，对吗？好的，我们昨晚叫了前15个号码，我们今晚来叫最后15个，也就是85了。那打头的字母是什么 ？I， 85号，谁有 I 85号？祷告卡请举手。那是谁发的？你吗 ，Billy？ 那 Billy 今天下午发的。他当着你们的面把所有的卡片混在一起发下去，那没有人知道祷告队列会从什么地方开始叫。那我会从某个地方开始。85号请举起手来。好的，那就站在这儿。于是85 86 87 88 89 90一直到100，那请先站起来。那先叫这么多，那就这么一点空间，那站着15个人。好的，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那你想让耶稣医治你的请举手。那整个的会场里边到处都是人。那有多少人以前参加过聚会，知道很多时候除了坐在外面会众席医治的人比在台上医治的还要多？那这是什么呢？我想让你们在这几分钟里边集中注意力，这是什么？ 那是为了什么？是谁能够得这益处？主耶稣要向谁显明，那里就是谁的益处。有多少人知道圣经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好的，那你们只要真正的在那里保持敬畏，那只要保持敬畏安静待在你的座位上，那么神今晚要在这里边启示，如果他不单独的把你叫出来，那多少人知道，那即使他不叫出你来，他依然想为你做他在这台上所做同样的事，那就是说让我们看看，那多少人凭信心相信，如果今晚耶稣会显现，那他怎么显现呢？圣经说他是一样的，他是怎么一样的？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我相信我昨晚提过这个，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树是哪一种的树呢？耶稣说通过他们结的果子，对吗？如果他是苹果树，他就结苹果，那他可能梧桐树皮在上面，但如果他结的是苹果，它里面的生命就是苹果树的生命，对不对？那如果我今晚告诉你说约翰这灵结的灵在我里面，那你就会料到，那会掀起外套，那里面有几杆枪，那我就是个杀人犯，那在我身边会很危险。如果告诉你我里面有艺术家的灵，那我就会弄一块像那样的大的画布，拿着画笔站在这里给你画出漂亮的大海，那不知道海浪翻腾的瞬间，那因为他的灵在我里面。那如果我告诉你基督的灵在我里面，那么就应该结出与基督一样的见证。那如果基督的灵在你里面，这灵就会认出他来，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那你只要相信，我记得我说过，除了传福音还有祷告，只能是这样，我什么也做不了，也没有其他人能做别的什么事，除非神给了一个迹象在面前行出来。那如果今晚耶稣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也走上前说，主耶稣啊，你会医治我吗？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我已经做成了，你难道不能相信我的话，我之前所说的吗？那如果你在当铺里，那我用一张单子，那张写好的单子赎了你，那怎么能有别人再赎你呢？我已经把你赎回来了，又怎么能再赎你一次呢？魔鬼把你放到了当铺里，神把你赎了出来，那这事他已经做了，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走出去。当他们在那里让他们排队的时候，你们拿着祷告卡的现在就上来了，因为那没有祷告卡的人排队，对不对？是不对的。那多少人记得阿飘议员的仪式？我只是站在那里向上说话，那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他们准备要排祷告队列往外边看。我见到一个老人，那他们要用轮椅推着他，那加利福尼亚到处都是轮椅。那我望过去看见一个小男孩，那在跟草堆上玩，那我看见他摔倒了，后背撞在了一个架子上，那一定是那后背摔断。我看见一个鼻子上那垂着个小眼镜白胡子白头发的医生正在给他做手术，但是没有用，那摔得太厉害了。我看见他们在房子上面钻洞，那这样人们走动时就不会震动地板，他的情形太糟糕了。那我只能说出我所看见的，就那么多。就在那时，那我看到那里来了一个大人物，一个著名的演说家，然后异象离开了。那我四下里不看，我找不到人。那但是他们刚把他带起来，我想他是坐飞机来的。我说那老人现在就坐在那儿，他妻子跟他在一起，他已经86岁了，坐了66年的轮椅。那他就在那里那他鞠躬，那今晚的浸信会信众你们应该认识他的，他是南方浸信会大会的副主席。那他说我的孩子，你怎么知道我摔在了干草架上？我说先生我不知道。他说这一定是从神那儿来的，因为给我做手术的那就是那样的一位医生，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说没有任何地方的传道人。那他们告诉我说他是阿飘议员。我说我没有，那他可能指的是某个从印度来的人，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不认识什么议员。那所以巴克斯的先生说我那是威利蒂阿飘议员。我说我从没听说过他。那于是他说我能得医治吗孩子？我说先生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所见到的。 我说那你们已经把他们队列排好了吗？那下面的男孩说差不多了，他们开始让一个女人上来。我朝这边看，那每个人都在那里待了大约有一个星期了，那每个人都同心合意，那所有的怀疑都已经消失了。那我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戴帽眼镜，那头发或梳个子有点小，那平头黑发的衣裳，那看起来有点像 Verity 熊，但他戴着大大的戴帽眼镜，那他低着头，他摇着头。那我描述了那医生的样子，我说他刚给一个黑人小女孩做了扁桃体的手术，他把扁桃体取了出来，结果孩子瘫痪了。那就在这时，那在这片区域的下面的沿着这里往下的地方，我听到有人声嘶力竭的叫喊着，然后一个典型的杰曼马大婶来了，他拉这一副担架上来，一个男人想把他的担架往回拽，而他左右倒开那些的引座员。他说神，那求你怜悯的是我的孩子，他说那是给他做手术的医生。那就在那时一大堆引座员那在他上了讲台前抓住了他，那他那么做是不允许的。我说那稍等一下大婶，我说我无法医治你的孩子，如果我可以那我会下来做的，但我做不到，这是得靠你自己的信心或者孩子的信心才能做到。我说但你一路以来的事情圣灵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你在下面已经相信了，都说了孩子躺在这儿，牧师他已经这样躺了两年了。我说就是这个孩子，他说来为他祷告吧。我说那就不对了大婶，那这里有几百人拿着祷告卡，那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聚会，你说你没有祷告卡。我说你一跪起来祷告，也许主会医治你的孩子。那我说那把队列里的这个人带过来，他们让这位女士上来，我就开始跟这位女士说话，那是坐在这里的人有那天晚上在那儿的。那当我开始跟这位女士说话时，我回头看了看，我看到一条细线黑色的，我就看着他，那他穿过，那他看起来像一条小巷子，那这个黑人小女孩我得抱着一个小布娃娃，他一边摇晃着这个娃娃一边走路，呵呵，那就是所有的魔鬼都无法阻止这个了。也是主此说，我说大婶，主耶稣让你的孩子好了。他说你是说我的孩子能走路了吗？我说现在就可以了。那小家伙起来说妈妈你瞧，周围人开始晕倒，我们让着母亲牵着孩子的手走过那些长长的过道，向人们挥手。就在我转身的时候，我看到那位老议员，他穿了一件棕色的条纹西装，他当时穿的是蓝色的西装，打着红领带，他正从人们的头顶上走过。那他还有那种南方人的热情，那他就像这样。我说议员，他们赶紧把话筒递给了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一套棕色的条纹西装？他说我的孩子，我昨天刚买了一件。我说主如此说，我说看起来神本该在你17岁左右骨头都还年轻的时候那来医治你，但他一直等你到了86岁才让你得了医治。但我说他已经医治了你一院。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孩子我可以从这轮椅上面站起来吗？我说奉耶稣的名上到这来。那个人他被捆绑在他的，那当他们把他抬起来，那就像罗斯福总统一样在他身上套了那些大型的东西，那些支架，那还是他能够走路。那你知道他是怎么走路的，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他把那些东西都给扔掉了，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到讲台上，那像这样摸着自己的脚趾，然后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站着。他走遍了全国，那在和佩里的聚会上，他坐在白宫的台阶上唱着安息在那永恒的膀臂上，耶稣仍然活着掌权，因为他相信了神并不偏待任何人，他今晚就跟起初一样的真实。他唯一要找到的就是一个对他有信心的人。好的先生，你那对不起，那这里是摊牌的地方，那这里要么是我会被发现是假先知，神的话语没有被启示，那被查出来是错误的地方，那要么这就是要宣告神仍然活着掌权， 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地方。这里有多少基督徒，举手让我们看看，真正的信徒，那这就代表你的救主。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是葡萄树，他是枝子，那么葡萄树就必须结出那种类型的生命，那应该是枝子，枝子会结出葡萄树里那种类型的生命，对吗？他说这些事儿，我所做的这些事儿，你们要做，他说了吗？还有不足的时候，世界的宇宙这世界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信的人将会看见那位我。据我所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妇人。据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认识我吗？哦，你参加过我的聚会，那但我的意思是我不认识你。就这个来说，那据我所知，我看到你或看着你，那这并不能告诉你什么。你去年夏天六月在印第安纳波斯的聚会上，那即便如此，那我也无法知道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神要启示出来，你会全心相信他吗？那会众愿意相信他吗？那这里是另一幅井边的男人和女人一样的画面，我们的主和撒玛利亚妇人。现在那站在这里的这个女人，她可能是个批评的，我不知道，她也可能是个基督徒，我没法告诉你。那有多少人在周三的聚会上，那看到那个跑到台上的家伙，那他们以为那是心灵感应，那所以在那里那引起了麻烦，那里是后面的一个男人引发的。那当他跑上台的时候，他把他的卡，他坐在讲台上，他说你好，我说你好先生，我说你没有什么问题。那他说哦不对，我有的，我当时很累了，已经在队伍的末了了。他说我有，那你看过祷告卡上面，我说我不在乎你的卡上有什么。他说我得了肺结核，我得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讲，那我当时就看出了他的把戏。他说那你看我的祷告卡，我说我不知道你的卡上写了什么先生，我无从得知，但是我知道你现在没有什么问题。那他说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无法告诉你，你可能只是坐在下面就得了一阵。他说原来是这样，对吗？然后主带来了一个异象。我说为什么魔鬼把那个放在你心里呢？你要在神面前说谎呢？我说你写的祷告卡上的东西你现在都得着了。我说你是个传道人，我说坐在看台上穿灰色西装的就是昨晚跟你在一起的人，你们坐在房间里边桌子上铺着一个绿色的东西，我告诉你妻子说你知道那是一种心灵感应，然后你拿了一张卡来到了这里。那个教三在那边站了起来说巴兰弟兄，那是事实，我就在那里跟他在一起。我说现在你祷告卡上写着了，你得着了，六个月后他死于癌症。那个在聚会的时候雇了这个家伙人又怎么样呢？那不是什么烦了，你们怎么称呼那些啊营地给人施咒语的家伙，你知道让他们像狗一样的叫，那个催眠术。那当时我正在为病人祷告，我一直感觉到某个地方有个邪灵，那通常会有一些在周围，你知道的。那所以那里让基督徒们持续的祷告，那使他们降服下来，然后那里变得越来越糟糕。我望过去，我看到了异象。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为什么要听魔鬼的话呢？我说既然你做这事儿，你再多为什么动不了了，那成了现在还是瘫痪的。没错，当天晚上他们就把他抬出了那个会堂。他曾多次写信说我可以来参加聚会吗？我说在神面前悔改，这是你自己招来的，与我无关。没错，所以要小心，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那是主耶稣。那这样的事情好几百，凤凰城那个警察局的警官又怎么样呢？那他们可能在报纸上面读到了，他在聚会上面完全的疯了，他坐在那以为他知道，他以为这是心理学，但他发现这是主耶稣的灵。没错，那他们不得不从他身上脱走，因为他想让我按手在他身上，就像那样。我说先生，我对此做不了什么， 这是你招来的。他妻子说，但不然先生不要那么无情。我说那不是我，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的罪。弟兄，是他自己招来的，我对那个不负责任，我只对信的人负责。神说，你只要相信，你真诚，没有什么能在你的祷告前站立得住。那如果是一个不信的人，那我就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说知道可能现在已经死了，这样的事情好几百。我希望他告诉你，在非洲，在印度的巫医如何作战。那你不要以为他们不会出现，他们肯定会出来的。那当这种事发生时，没有一次，没有一次不是主耶稣亲自出现的。他是神，肯定的。那现在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女士，如果能帮你什么，那如果是家庭、经济、疾病，或者不管是什么，我所能做的都十分有限。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我会诚心诚意的努力帮助你的。那现在如果是要通过赎罪祭来做的事情，那个是已经完成的工作，那这将是你的信心在做事。如果神愿意向我启示，告诉你心里所想的，那你会相信这是曾为的夫人教他的同一位主吗？那我只是你的弟兄，我只是个男人，但你要相信这是在井边与了夫人交谈的同一位主，经常说在接触了夫人的灵，然后说出他的问题所在吗？愿相信这是同样的事吗？那请保持敬畏。那里受精神极度紧张的困扰，那你的腿也有问题，你想要为你祷告，没错，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想让我说的还不止这些，那这只是为了帮助你。那你做过一次手术，是在你的喉咙上，那但我可以看到疤痕，他们切除了一个甲状腺肿，那这里有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他们还在上面做一些别的处理，那是手术后长出来的粘连，他们想把那些粘连切开，这是主所说的。没错，是这样的吗？那如果是请举手。现在你信了吗？你相信？你们坐在下面的相信吗？那这个女人还有一些的事情呢，我想跟她谈一分钟，因为她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她的心事。那这是为了别人，那那是个男人，他不在这儿，我在这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的灵。没错，是你丈夫，你在为他祷告。如果是的请举手。如果是能告诉我你丈夫的问题，你愿意为他相信吗？他耳朵有问题，没错，那现在去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奉主耶稣的名。你全心相信吗？那这是伯拉罕弟兄们，不先生，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做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在这里，在他来临之前向外边宣告了自己，你相信他吗？如果主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也会相信他吗？我想至少让三个人通过队列，那三十个确认。那你来这不是为自己，你是为别人来的。一个亲戚，你的婆婆，那是一种精神的疾病，这精神错乱，没错。你相信他会脱离那个吗？如果你相信，就按你所相信的那样去接受，愿主应允。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你相信？好的，你可以得着了。瞧，那你瞧，他从来没有触摸，他触摸到了什么？他离我有三四十英尺远，但他做了什么？朋友， 你说圣经上有记载吗？绝对的。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他说谁摸我，我觉得虚弱了，或者说是能力，就是力量消失了。多神知道那个，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现在能摸到他吗？你们这些读圣经的信徒，多神知道圣经说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这都是圣经上说的。那现在这疾病结束了，姐妹，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你的信心已经让你好了，你不需要祷告卡了，只要凭信心就成就了。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吗，律师？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神知道我们俩，我们出生也许相隔甚远，那相差很多年，但神知道我们俩。如果你愿意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愿意接受吗？你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他的面前，如果可以帮助你却不愿意这么做，那我就是个很糟糕的人。那你真的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胃病会离开你吗？你实在是非常的真诚，孩子。那这疾病结束了，去吃晚饭吧，好好享受吧。那是神经紧张引起的，是消化系统溃疡的症状。那不要怀疑，去吧，你会好起来的。如果主要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全心相信吗？那我们是第一次见面，那这太奇妙了不是吗？你知道有什么事正在发生，而且你知道你站在你的弟兄面前是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也许会中还能够听到我的声音，那的光，那火柱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保罗，使得失明的那根火柱，那同一位他的照片挂在华盛顿特区，那我们也带了过来，这光正站在我跟这个女人之间。这女人心里边有很多的烦恼，没错，她正忍受着严重的痛苦膀胱的问题，非常的糟糕，对吗，姐妹？那里非常紧张，那心里边想这个人，你有家庭的问题，那是你心里的事，是你的丈夫。他跟另外一个人有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他得了癌症，你知道吗？他快死了，他是个罪人，那是真的。现在去相信吧，愿主神应允你。你相信吗，律师？我跟你是陌生人，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你，但是你相信的胃病会离开你吗？你全心相信吗？那就可以得着了。那我一直看到这里有一个得了疝气的婴儿，我不知道那在这里，在躺在这位女士的腿上。好的，律师，神祝福你。你刚才摸到了他的衣裳，祝你同在，律师。那婴儿是，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 只要你相信，那现在婴儿的遗像从我面前消失了，你正在遭受极度神经紧张的折磨。那这个神经紧张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那你刚刚那经历了一个女人要经历的时期，那叫更年期。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你有了一个很大的挣扎，那种仇敌的压迫。在这段时间里边，你接受了祷告，你得了释放，但是让你留下了神经紧张的毛病，这是事实。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我是说他的仆人吗？这不是你心里全部的事情，你还有别的一些事。那是对一个你所爱的人的，那是个姐妹，那个姐妹不在这儿，要靠近一个大湖的地方，那个湖叫伊利湖，她在医院里，她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她得了癌症，癌症是在肠道里，她已经有了几次的手术，现在又要做另一次的手术了，这是主所说。现在相信人生应允你所求的，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那我们有三个人通过队列了吗？圣经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你现在相信了吗？全心的相信吗？那还剩下什么呢？只需要你对他的信心，你有信心对着面前的山说，你要挪开，从我的路上挪开，癌症你要离开，瞎眼你要离开，残疾你要离开，头在海里，因为我是为了主耶稣而前进。在说这话的时候，一些事情就会发生。你是否意识到那是在无所不能的神的面前？那是他，你将在审判时站在他的面前。他不是说若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吗？那么他的道是对的吗？那等一下，那站在这的这个女人，那我们让她上来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的昨晚就在这了，坐在下面的会众席里。好的，那么我对你一无所知，那你比我年轻很多，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如果主耶稣愿意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会众会相信吗？那就永远解决问题了吗？这个女人跟我在这里，我们都举起了手，我们互不认识，现在我们站在这儿，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现在能做什么呢？我能做到吗？这需要神来做。那现在你必须得承认，这必须得通过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才能实现。那这取决你认为这是什么。如果你认为这是别西卜，你就会得着他的奖赏。你要是相信这是基督，你就会得着基督的奖赏。没错，这取决你的看法。那你们会众继续祷告。哦，任何事情现在都可能发生。那你知道，我肯定我祷告求神使我在你们面前蒙恩。那在我看来，这会堂里面就像有一团雾，因为我几乎都站不住了。那肯定我太虚弱了，就无法离开这儿了。那如果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变得虚弱，力量从神儿子身上离开，更何况我这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呢？世上唯一一个有童贞里所生的人，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那看看今晚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在做这个？这个女人是谁？那我对他一无所知，这里要他自己的信心来做到。这只是一个恩赐，不是我操作，而是他来操作，是你们来操作，是这个女人来做这件事。那在大的意象里边，神下来告诉我所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情以及会发生什么。那我准确地告诉了人们，那我今年48岁了，这发生过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次，没有一次失败过。 在全世界没有一次那我到各国那见到不同的人甚至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无法说出他们的名字我讲不出来我只能把它拼出来这就是每次都是完美的这是基督在他审判之前来彰显自己那要是我们还能够听见那这位女士一定是病得很重因为她一直在看医生那医生对你的手臂做了一些的事情而是你的手臂上面缠了一些的东西而那是量血压你的血压不正常没错那他在给你建议你们的血压非常不好发展成了危险的病症没错这是圣灵如此说的他建议你做一些事我相信我听到他说去梅奥诊所他是这么说的你相信我正在看的那个血压吗是260你的血压绝对是的但你不是来自明尼阿波罗斯明尼苏达你是来这个森林的地方平坦那低海拔有森林的地方你住在一个地方附近那里有个湖不在一个波波湖你来自密西根你在一个叫道加克的城市附近那是你生活的地方你的名字叫伊芙琳·皮尔斯没错那现在去相信并得痊愈吧让我们感谢主耶稣赞美他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那我捕捉到一个人的想法就说这是读心术那律师把这手放在我手里就一下如果主愿意将你的问题启示我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这位律师神会让你的血液恢复正常那贫血的症状就会离开你相信吗那就欢喜的去吧为了神的荣耀你会痊愈的全心的相信我不认识这女人那把这手放在我手上女士如果主神愿意向我启示那么这边看那你看这是不是心灵感应如果他向我启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对吗律师当然了愿他应允这个女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有个黑色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女人她得了癌症没错你相信她会医治你吗那去接受你的医治吧为了神的荣耀你会得痊愈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就是坐在那里得心脏病的那位那就继续走吧呼喊赞美神那你有心脏病而且你还得了关节炎那继续往前走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相信吗女士你怎么觉得坐在那儿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后背的疾病吗那继续走路欢喜地说主耶稣啊谢谢你做了这伟大的事你患了妇科病紧张还有心脏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欢喜地行路吧有多少人想欢喜地往前走感谢神举起手来站起来唱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祷告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你的灵就在这里主他以能力和信心给人们施行我吩咐魔鬼他是有罪的他是个纸老虎我们揭露了他奉耶稣的命离开每一个生病受苦的人为了神的荣耀我这样祈求那这将会应验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都
前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诸罪污。赞美耶稣。
你们是认真的吗？那听我作为他仆人的话，举起手来赞美他，那会离开的。
赞美主呗。
哦，他在这儿，圣灵在整个的会场在运行，一遍又一遍的为他们来施洗，想寻找一个能进去的地方。
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